前面呢，我们是说舍利弗尊者啊，亲自在佛前得到了受记，他就说：“是啊，我现在亲自从佛得到受记，那么这个对他是毫无怀疑。可是眼前呢，有其他的跟我一样的跟佛学的那个很多。”啊，这个声闻弟子等等啊，也是一样啊，总觉得以前的得到了涅槃，现在佛也说不是这个情况啊，大家就怀疑了，就希望你老人家呀跟大家什么解释一下吧，这样。所以好，因为这样的请求以后，佛啊就告诉了，说不是吗，以前啊我啊不是跟你们说很多啊，怕你们不懂啊，说因缘比喻吗，来比喻跟你们听嘛。现在我仍旧这样啊，跟你们啊说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啊，他就说了，说譬如啊，有一个大富长者，那个大富长者是非常有钱，财富无量，家里不晓得多多少少的人。那么他家里啊有啊很多孩子啊，那么那个孩子啊，出去玩了，跑到一个老的一个锈败的一个老宅里边，那个宅大得不得了，那个、大得不得了。结果进去了以后啊，玩得很痛快，那些小孩子也不知道，偏偏那个大宅啊，只有一个门。那么然后呢，那小孩子进去玩了以后啊，里边呢、起起火来了，哎呀，起起火来了以后啊，那时候大家就是非常的惊慌了。惊慌以后啊，那个大富长者一看，哇，说他那些小孩子都在这个大宅当中就烧火不得了，跑得去啊要叫他们出来。结果是那小孩子一看见的父亲来了，很高兴啊，这觉得跟他逗得玩一样。外面啊，他一点都不晓得啊那个火的恐怖，尽管他父亲告诉他你出去啊，他还以为那个父亲啊跟他两个一起好玩呢、就是不出去。结果他老人家自己就坐骑起来了，那万一勉强这么弄的话，说不定有人受伤，所以他就跟那个孩子们说：“哎，那你们那不是平常就欢喜玩那个什么车吗？比如说羊车啊、骆车啊、牛车啊，现在这个门口啊，我已经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车摆在门口，都等着你们去啊，你们赶快去拿。”先头啊，那个小孩子都不肯出去。结果啊，一听见那个父亲说啊，外面门外等着，大家就啊争先恐后破门而出，就这样。结果跑到外面去一看啊，是不是羊车、骆车、牛车都要？没有，只有一种车叫大摆牛车啊，大摆牛车。这个公案呢、我想我们平常啊修学佛法的佛弟子都耳熟能详。这说明什么呢？说普通的人啊，这个爱好执着啊，不晓得这个三界像虎灾一样的可怕。尽管佛一再的说明大家不一定真正能够啊接受。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佛陀，也就是在这个比喻当中那个大富长者，他这个大富长者就像我们的佛陀一样，痛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像自己最痛心的儿子一样，眼看着他们呢、为这个轮回生死无常大火所烧，要想最圆满的方法告他们，你不听，那么就各就他们所好啊，就是外面呢有这些好玩的东西啊，让他们引出来。就出来了以后啊，原来只有啊一样东西啊，这个比喻当中，也就是说真正要接引你们的不是那是羊车、骆车，而是大白牛车。羊车很小的，就长一个人，骆车比较大一点，只有牛车最高光。以我们现在来说了，当然不是这个车，可是古代的交通工具的话，牛车最大啊。换句话说，佛呀也是一样，以最大的方法来嫉妒一切。这样的因缘，那么经过了这样的说法了以后啊，那么其他的这个声闻等等啊，也一一了解了。刚开始的时候，舍利弗真是智慧地也了解了，那么因为他请求佛这么一说，其他人大家都了解了，意思啊，下面呢、大家了解了那个时候啊，下面像以 大迦叶正则、舍利弗正则这些人带着他啊，他自己也是啊，好听了这个好高兴啊，自己啊就跑到佛前面了，跑到佛前面了，嗯，说，哎呀，我现在啊，真正的啊听见了这个事情。啊，先是看见舍利弗正则得到受记，现在呢又啊听见佛啊说明这个道理。这以前呢，我们呢年什么居高，然后呢总是在那个所谓重重的上住啊，所谓啊大长老们自己觉得已经得到了涅槃了，不管佛在什么说说这个无上菩提等等啊，我们根本没有兴趣。自己安住在自己的这个解脱法门当中。那今天听见这么佛这么一讲的话，哎，了解了哦，说自己啊，所以我也想起一个愿意啊，把他自己的灵界在佛前面说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也就说什么呢？说这个分子欲这个公案，我就不详细说明了。总之，因为那个。那些其他的声闻弟子啊，透过了佛说了这个比喻以后啊，他也了解了，那么佛也给他们一一受记。那么那个受记呢，在《法华经》的受记品当中，他从舍利弗正则第一个开始，下面紧跟着再受记迦叶正则，然后呢再受记啊须菩提正则，在受记啊目犍连正则，一个一个大正则一受记，他们一成佛。然后呢受记迦叶正则成佛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弟子摩诃迦叶在将来还要继续的供养300万亿诸佛世尊，恭敬供养等等广修无量法门以后，然后成佛了啊，成如此如此，像平常一般的那个正规完整的受记一样。下面须菩提呢也是一样，也同样的要在奉敬供养300万，哦，还要多300万亿奴由陀诸佛，然后成佛啊。那么其他的一个一个，虽然大家都成佛呀，但是呢他还要经过很长很长一段时候，很长很长一段时候，他最后都是成佛的，都是成佛的。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要说明一个事情了。虽然佛出世最究竟的预期无非指向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成佛，使令一切众生最后走上这条成佛之路。但是成佛的快速以及出筋骨的时间呢，这个里边就有了很大的差别了啊。比如说我们前面已经说的，在《法华经》上面，从舍利弗正则开始，然后呢这个大迦叶正则，然后呢须菩提、大摩犍连，所有的这样的佛，乃至于佛在法华经上面最后受记啊学人啊，他就是没有证阿罗汉果的，乃至于他最后啊说一随便的念一声佛等等啊，都最后可以成佛。可这个时间确实很久远很久远很久远很久远，就这样。所以在这个里边，这是我们真正重要的。假如说这个救援的时间呢，说啊，反正呢你在那地方在等着，慢慢慢安安心心的，以后到那时候，那么好了，自然而然的佛果掉在你头上来了，那说不定啊，大家还有人说，哎，真正去修行啊很辛苦的，那我就慢慢的来吧。实际上你经过那段时候的话，要很努力的，要很努力的啊。同样的一样的成佛，一个要经过这么长的时候而成，一个另外一种呢就可以很快速的成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当然我们一定会选快速的。那么这快速的怎么讲呢？快速的那就是啊，华严上面，华严上面佛出世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花颜大进，花颜大进，那个时候他在这个里边说的是最圆满的教法，结果这个成佛的却不是像我们现在《法华经》上面经还要经过这么样长远的时间，而是什么很快速的，很快速的。这个在华严上面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实际上的一个经文来做证明。华严呢，在最后若法界品那一品当中，是善财童子啊，最后成佛的时候，他这么有这么一段话，这个是在唐叶的八十华严，大概就79卷或者是80卷，那个我记不住了，没什么关系。将来诸位也，你们认真的去看的话，一看就了解。他说，不但是啥，这个比起声闻来要快这么多，而且啊，他这个善财童子啊，最后成佛的时候啊，在普贤菩萨告诉他，你现在这样啊，能够以很快速的方式成佛啊，比之于很多菩萨，很多极大部分的菩萨要经过啊很长的时候无量阿僧祇劫修习善法而成就，现在呢你在很短短的时间之内，一生当中啊就能够圆满的证得，所证的内涵呢、啊、跟那些菩萨是无二无别，跟我也一样，我是普贤菩萨自己，那个就是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证得，这样啊，他也成了佛了，他也成了佛了。所以法华华严两个究竟一样的成佛，可是两个时间却是差的天差地远喽。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这个关键在哪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啊！其实你说法华真的是一定这样走得这么长远吗？不，实际上并不如此，并不如此。就是以法华来讲，法华这个法华前面除了受那个弟子等等一片一片下去的时候，下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个体不大度啊，体不大度我们晓得，就是啊，生生专门跟佛作对的，专门跟佛作对要害他的，他最后也得到佛陀的受记，在法华经上面提婆大都一品当中，佛陀就受记他说，哎，那我以前呢、啊、又因为得到了这个提婆大都的好处啊，提婆大都啊，我那时候我要求那个大乘经典，那么那个时候啊，就有一个阿斯图仙，就是印度当年的所谓的外道婆罗门啦，那么就供给他啊，那个《妙法莲华经》，但是呢，不是无条件的哦。这个释迦世尊啊，又是用种种的方法恭敬供养那个婆罗门，然后呢，这个婆罗门阿斯图仙呢，就把这个《妙法莲华经》啊给我们释迦世尊，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释迦世尊说，因为提婆达多往昔的这个善知识的因缘使他成佛啊，所以啊，他非常感激，同样呢。他提婆达多将来也成佛，过了什么什么时多少时候他会成佛的，这个里边除了这个里边，下面还有这么一段很有趣的公案，龙女成佛。这个龙女成佛啊，却没那么没有像前面所说的罗汉转了一个大圈之后，他就是很快速的这样的成佛的。所以这个里边呢就说明了啊，佛出世最究竟的一曲是引到一切众生成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两类，有一种呢要经过很长远的时间，有一类却很快速的啊。所以善财龙女是通常代表了快速的，那么其他的呢代表了比较慢的一类。这个慢的程度啊，不要说一个凡夫，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佛的那些常随众当中，舍利弗真则是智慧第一最了不起的，莫犍连真则是神通第一最了不起的，而大迦叶真则的话不但是头头第一，而且又是传佛法藏的啊，所以这个第一初祖 他们每一位大政者有这么高的条件，结果还要禁锢供养啊，不晓得多多少少的是吧，动不动手啊，300万亿，舍利弗政者嘛，所以要无量无数的，大迦叶政者嘛，所以要300万亿，不是须菩提政者嘛，要300万亿恒湖沙的等等的这么多佛，还要经过这么长远的一段时候，那么这个中间的关键在什么地方？这个在《法华经》当中单独看的话，我们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啊。而假定说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广论的说明，然后在里边呢一体会的话，懂得了。这个佛说法都有一定的次第啊，一定的次第，从这个次第上面一步一步接引，带我们呢这么走上去，带我们走上去。假定说我们能够一开头的时候能够听行佛陀的这样的指授，而依此那么按部就班的这样的从基础上面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话呢，我们就会走这条快速的路子，否则的话呢就不一定，就不一定。那么这个道理啊，在我们广论的前面也简单说过，因为广论当中前面曾经把那个次第说，前面是共下师，中间嘛经过共中师，到最后嘛进入上师，所以不共，进入上师以后呢还最后又分出来，如果你条件真正够，把那个上师基础建立稳固了以后呢，最后要想快速成佛嘛，还要进入是最后的所谓迷称，如果你条件不够嘛，就从这地方就到此为止。而这个辈子间呢前后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关系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清楚，如果我们现在仔细的回忆一下，那时候就了解了，那时候了解了是吧。所以为什么广论当中说啊，把这个人天乘法啊，以及中间的这个声闻缘觉的中实道，在很短的一个几个章当中，大概是几章，7章还是8章啊？是一共有7章，到7章为止，不是7章，7卷为止啊，那个是包含了前面的道前基础共下，然后呢共中，而这个是这个总共7卷的文字啊。包含了佛前面所说的所以恶寒等等说的很多的那个经典的内容通通包含在里边。那么这个原则是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他先把这个重要的内涵呢指出一个，是一步一步走上去必要的过程。那么在修学过程当中，假定说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几个原则，或者你已经对佛法有整个的圆满小了解，对这个整个的纲要有个了解，你晓得哦，从什么地方一步一步上去，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你完全信得过善知识的引导，说他只要引导你怎么，你全心全意听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走前面的这个路子的时候啊，你说大概走到什么时候要急速的深入了，急速的一步一步的深入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不会有很多的停止。反过来假定我们没有这个认识的话，我们自然会啊碰到哪里做到啊，知道哪里，知道哪里就停在哪里，这样，所以这样的走上去就比较辛苦比较慢了。在我以前讲广论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比喻，大家还记得，就像我们现在啊说一般世间的人啊，大家要找一个比较理想的职业，说最后呢找到一个大的企业部门去，这样，那么找到大的企业部门去呢，这个时候啊，比如说平常一般人的话都是说，哎呀，进到那个大企业部门去的时候啊，他进到一部门呢，觉得做得得心应手啊，他越做越是就停在那里了。 啊，你要叫他换一个啊，他实在是不愿意，实在是不愿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在那一部分当中作为一个很专门的一个技术人员，但是他不可能呢把握得住这个全部的这个企业的真正的啊这个企业王国啊，我这个比喻是这样说的。而现在我们修学法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晓得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将来真正究竟圆满达到的，不是说啊得到了一点点小小的好处啊，要想你彻底圆满解决的话，应真该要得到的话，应该是什么？一个圆满的说佛的报身报土，那个时候就相当于这个事业王国的全部。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你在一部分当中住得圆圆满满，到那时候你发现，哎，你说要的不是，你重新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换。等到你没收了以后，你到那时候有些限速是，你又在这个地方又停在那里，那个地方停在那里，所以你一步一步摸过来是不晓得摸到什么时候。那么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喻当中说，有一个就是董事长的儿子，他一开始就晓得，哎，原来啊，我将来要接掌那个啊董事长的位置，换句话说，这个就是我的整个的事业王国。他同样的对于各部门当中啊都应该有圆满的了解，可是他进入的次第方式不会像潜在一样，他只是晓得，哦，从我整个的事业从哪里开始，怎么一步一步上来，他的每一部分大概一个了解，了解了马上上去，了解了马上上去，这样的一步一步上去的话，结果他每一部分的运作有个基本的概念，怎么配合，最后呢很快的就跟到那个董事长身边，等到那个董事长下来了交给他，他就行了。那么这个两种情况啊，就是在广论当中啊，我特别说明说他广论的究竟意趣在什么地方，引导我们走上最究竟圆满这个路啊。那么但是中间要经过什么样的次第步骤是这样的来，这个基本的概念呢跟法华上面是完全一样。那么不同的呢，不同的在哪里呢？这个法华经啊，像我们刚才看说啊，这是法华单单的一部经，就是说来我们应该从一个圆满的立场去看这件事情。所谓的圆满的立场，晓得是什么，就是佛出世啊，开始从他正骨那一天在鹿野苑度五比丘开始，一直到最后领涅槃，整个的说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完整的纲要，在那个上头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指出这个法华来，这样的。那么所以他前面所以讲的那些道理什么等等啊，完整的来说都是含摄在这个法华里边。而不应该说法华了，用另外一个方式也许大家更容易了解这个意趣，就是佛说的整个的内涵，说完了整个的内涵以后，他再说，哦，我出世的目的何在，是引导你们最后成佛的。既然这样的话，当然他前面所有的这些无非都是引导我们成佛的方便，所以必然是从鹿野苑为五比丘转四谛法轮开始的内容啊，真正说起来这样的一个广播的一个内容，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是最后指向法华。所以法华它里边呢并没有说怎么修行的内涵，那个细部一步一步它不讲，不是它没有讲，它是讲了，可是在这个上面我们了解这个意趣，那么才知道这个必然的特质啊，必然的特质。所以我们单单从那个法华上面去看的话，他前面那个道理好像没有讲，实际上呢这个道理是这样的说明的，从佛开始转四谛法轮到最后的圆满的都含摄在这个法华里头，而这个里边他就要提纲挈领指出来，我 告诉你们的究竟意趣何在，就这样。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啊，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就把佛说的整个的三藏十二部教典呢，把每一部分呢，就是按照着佛陀的真实的意趣，它最重要的内涵呢，抉择出来，分成几个必然的次第步骤。从大的地方来说，说最前面是最基础应该怎么样，有了这个基础进去的时候，就第一步应该做些什么，那是共下士。平常我们相当于说，哦，这个基础啊，就是幼稚园啦，先啦。对呀，上学这件事情啊，产生一个好感，那么了解怎么去，这样的有了事先的准备，那么到学校里去的时候啊，就开始学的时候啊，就高高兴兴的能够学。如果你前面没有个准备，一开始到学校里的话，哦，他不晓得怎么办，说不定会哭啊，说闹啊，尽管老师叫他呀，他不一定能接受，诸如此类这样的。所以那当然这是个比喻了，来说明让我们了解，这个叫做道前基础。那么进去了以后呢，所谓的共下士的时候，我们比喻当中不妨说这是小学吧，然后共中士，那么是中学，然后呢上士就不共了，那是大学。那大学的时候才是把我们真正修学的内涵呢来告诉我们。那么大学，然后呢，这个里边如果你还要特别的，还有它的不同的内涵，就这样。所以菩提道次第广论从这个上面我们才了解，原来他把整个的圆满的这个佛法的内涵分成这样，那么使得我们从凡夫第一步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然后你一步一步走上去的话，很快的就通过我们必须要走的这个次第。关于这个次第，我想在这地方我们不必再谈，但是在前面我们学习广论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啊。我这样随便提一个吧，比如宗师，他正规的说起来，这个宗师讲的什么，就是啊，引到一般人啊，说你前面已经有了下士吗？下士是告诉我们呢，说你得到这个快乐啊，虽然暂时好像快乐啊，升了天啊，但是最后天父进了以后要堕落，还是不究竟啊，所以要得到解脱啊。哎，对呀，那么要解脱，那么要解脱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他有一个特别的，所以先要发菩提出离心，这个出离心三千数功的，这个才是佛出世的最重要的起步的地方。那么你要得到那个出离的果的话，应该学的所谓三无漏学，是戒定慧。所以正规的来说，那个宗师的内容应该说戒定慧的三学，可在宗师当中这说了一个戒，而戒也是啊大概的纲要，定慧他没有学。他为什么不学呢？说明说了，这个本身啊也只是作为一个引导的过程，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让你真正感得一个圣闻果，脱离生死就了的呀。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一步一步上去，为了保持你一步一步上去的真上升，那么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这个解学在那个地方啊说一下，因为你如果不持戒的话，尽管说你有很高的目标向一步一步走上去，你的目标是不错，如果行持不相应的话，到那时候的话你人生都得不到，乃至于堕落，你怎么能修行呢？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明白的清楚看得出来，哦，原来广论正是把《法华经》当中佛出世究竟圆满引到我们的次第啊，那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如果我们单单看《法华经》的话，是不大能够了解，尽管佛说一个一个众生都最后成佛，可是怎么成法呢？这个道理可是没有呀。哎， 那么现在我们学了广论以后的话，对整个的这个道理啊，也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所以你从这个眼光去一看的话，那你就发现，哦，原来菩提道次第广论真正的内容确实实在在就是啊，法华华严的精神。刚才我们印的都是啊法华的，为什么这个华严的精神又在里头呢？这个等一下下面呢我们再来说它。